栾珠包按照吴佩孚教的那样开始一步一步实施，这招高啊，又叫敲山震虎，又叫引蛇出洞，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栾珠包在天桥雇了六个人，当然这六个人呢，打工是打工，都挺精明。栾珠包不惜重金，每人给50块大洋，都乐坏了，又做的新衣裳，又洗澡又剃头，还给买的墨镜。这六位吃着饭就问呢，说先生您叫我们干什么。栾珠包告诉他们，你们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，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，听懂没？哦哦，明白了，一点都不能错，既不要做的过分，也不要做的不到位，要恰到好处，好吗？您放心，我们肯定能按您的话去做，您放心。另外这儿6张车票，办完事儿迅速离开北平，不准在此逗留。要我打工的话，你们几个月以后再回来，目前不能回来，任何人都不能见，懂吗？行，反正在这儿打工跟别地方打工也差不多，也挣不多少钱，我们肯定办完事马上就走。好了，那我就拜托了啊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干？越快越好，最好明天你们就下手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也说栾珠包教的什么，一会儿你们就听明白了。一切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天快擦黑了。栾珠包说明天你们就开始行动。哎，是是是，开始分手。分手之后，栾珠包坐上车子也没回丰泽园，回到教场头条13号自个儿家里头。我怎么这么闹心呢？什么原因呢？栾珠包没干过这个事儿，按照吴佩孚教的第一次这么干事儿，心里没底，心说我跟吴佩孚是都不傻，猜测着汪恩普很可能发现什么财宝了，要没有呢白折腾一回，这倒是小事儿。可我雇这六个人我都不认识，钱也给他们了，车票也给他们了，他要办砸了怎么办？这玩意儿引出麻烦来，我不引火烧身吗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弄出一场大祸来，如何是好？哎呀，心里跟八爪柔肠一样。这人一闹腾，这个五官能带出来。回到家里头，他娘一看就愣了。薛堂啊，你怎么了？闹病了？没有，这些日子忙活的多多少少有点不舒服，哪儿都别去了啊！我给你做点饭吃，早早的歇着。哎，娘，做不做都行，我也不饿，我一个人想静静坐一会儿。那好吧，早点歇着啊。老太太疼儿子，把点心盒打开，吃的喝的都给准备好了，回自己屋。栾珠包坐在自己的屋里头，就盘算这个事儿。他一琢磨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！哎，虽然说吴佩孚不傻，我也不傻，我们料这个事儿再周到，万一跑了风怎么办？引来杀身之祸呀！哎呀，不应该办这事儿。有没有财宝碍我什么事儿？再者一说，外财不富命穷人呢，我开饭馆我就老老实实的开饭馆得了，我扯这干嘛？不应当雇这六个人。哎， 现在制止还来得及呀、啊，干脆就制止得了。又一想，你说费了这么半天的劲，不白折腾了吗？好几百块钱也花了，这不吃饱了撑的。总而言之，他那闹心闹得要命，头天睡觉做噩梦，第二天还闹心。一盘算，如果现在我要制止，我就算倒霉了，那钱我扔出去，别让这六个人这么干，还来得及。要不找他们去？哪儿找去？都没问他们住的什么地方。哎呀，左不是右不是，里屋转外屋，外屋转里屋。他娘这回可坐不住了。薛唐啊，你究竟怎么了？你俩眼发直，摇头叹息，坐卧不宁的，弄得我心忙意乱的。到底出什么事儿？跟娘说说。你有想不通的，娘能帮你拿个主意。没事儿，娘没事儿。待一会儿就好。我这心里头多少有点乱。一会儿我躺一会儿，娘啊，您甭管我。您说我在外头接触那么多人，能说样样都顺心吗？难免有堵心的地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他不说。日子往西转，第二天又快天黑了。哎呀，罗马包实在点坐不住，不行，我得上广济寺去看看出事没出事。我在屋里瞎猜也不行啊！哎呀，神佛保佑，千万别出麻烦啊！娘啊，哎，干什么？我想起件事来，有个朋友跟我谈一笔买卖。是做是不做，我拿不定主意。不管做不做吧，我还得跟人家接接头，谈一谈。晚上我出去一趟，您甭等我，早早的歇着。怎么黑天还出去谈买卖？白天来不及，黑天怕什么的？我走了啊，娘，您在屋吧。背着他娘不知道，栾铺包弄点锅底灰，看他娘也没发现。把这脸蹭了一下，这还好看了，跟活鬼差不多少。蹭完了锅底灰之后，开抽匣，拿出一副大墨镜来，他戴上了。平常出门他有时候戴帽子，有时候不戴，这回找了一顶礼帽扣到头上，先拽着，自己一照镜子都不认得自己了，换了一身平常不常穿的衣服，长袍马褂不穿了。短衣襟小打扮，收拾的是干净利落。娘，我走了啊！没等他娘出来，他先出门，怕他娘看见吓一跳。天已经黑下来了，他一看行了，雇了一辆洋车，告诉洋车赶奔广济寺。洋车是管你干嘛的？给钱就干呗。拉着他，他嫌慢，快快快，加快点，我多给钱啊！按现在钟表说，晚上七点多钟，不到八点，到了广济寺，离这还有一段路。停停停，就这，这就这，停下来，把钱付了，车夫走了。栾布包一看身边没人，这条街还挺冷清。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是直接赶奔广济寺。来到庙门外的这一看，一切如旧，清清静静。摘耳朵一听，没有特殊的动静。哎呀，不错，大概没出什么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不能这么肃静。他在外头转了两圈，一琢磨不行，我还得进去看看。在外头隔着大墙，什么也看不见呢。这么大个庙，能听着什么？可我进去找什么借口呢？黑天跑这烧香的没有的事儿，势必引起怀疑。砸门叫别人听见也不合适。哎呦，这怎么进去？这墙可也不算太高。要不我翻墙跳进去，又一想不行， 外家人发现拿我当贼了，哎呀，他就在这庙门外头转了能有一个小时啊，哎，正好在10点钟刚刚一过，角门开了，人影一晃窜出一个人，撑啊，乱土包吓了一跳，影身藏起，摘了镜子仔细观看，从这个人背影看出来了，闹了半天正是那个死鬼刘怀顺。一看刘怀顺夹着个箱子里溜歪斜的，你别看没说话，袁普包那眼毒啊，那眼才毒呢。刘怀顺跟他打了多少年交道了，从背影一举一动，从那个身听也断定是他。怎么是他？刘怀顺死了，早就被枪毙了，他怎么还活着？这要干什么？哦，明白了，莫非说汪恩普这小子打听广济寺的事跟刘怀顺有关系？这么一说，敲山震虎，把虎震出来，引蛇出洞，把蛇引出来，他就是蛇。那边说这怎么回事儿？咱们翻回头去，再说栾普包雇的那六个人，那六个人花了人家钱了，得给人家办事儿。按照栾普包交给的，吃完了早饭，就今儿个一大早，六个人出发了，来到广济寺。广济寺庙门也开了，有溜达的，有参观的，有烧香的，有还愿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这六个人分了三波，俩人一伙，俩人一伙，进了大庙了。东瞧瞧，西看看，溜达那么一趟，踩踩道，然后根据蓝蒲包交给那样，开始干活。这活也没什么特殊的，哪儿肃静了，不管前院后院了，就到哪儿敲墙。咱听听，再听听，在这地下没事跺跺脚，咚咚咚，再趴下听听，就好像学么什么东西找什么似的，弄得这庙里的和尚直发毛。这干嘛的？这是戴着礼帽墨镜，穿青挂皂，一个个干净利落，贼头贼脑，鬼鬼祟祟。和尚也不敢问，一直敲这敲那，几乎所有地方都敲了，有时候趴在地上还听一听。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，这找东西，好像在地底下夹墙里头有东西。哪有夹墙，地底有什么呢？和尚就议论开了，师兄师弟，很快的消息就传到刘怀顺耳朵里头。刘怀顺一点都没觉他呀，这小子天天做那发财的美梦，在屋里头正恨汪恩普，心说这个我姐夫他纯粹不是个人，怎么这么些天没来呀？我让你往外倒腾珠宝，你卖了这些钱，大部分得落到你的腰包里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性，我拿的是小头的，他拿的是大头的，可目前不得不指着他，不指着他我不敢出门啊，我是个黑人呢、我还能有什么主意把他保开？哎呀，我都不如找栾蒲包，别看栾蒲包我们不对付，那个人讲义气，我要把这东西给了他呀，栾蒲包不能糊弄我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。就这时候有人说，因为他是首座和尚，刨出老方丈当家的就他说了算。有人就说，樊月师兄您看看去吧，早上起一开庙门就来了一伙人，鬼鬼祟祟不知道干什么。他没说干什么，没说话，贼头贼脑的，是不庙里要出事儿啊？我看看，他本来就做贼心虚，一听着这个浑身上下冒凉气儿， 到外头他仔细一学嘛，他一看他明白了，这找地道呢，就是，哎呀，肯定找地道，
莫非事儿犯了？要犯了就得揪到我头上，
他说汗就冒出来了，他不敢露面，把一个亲戚的小和尚给找来了，告诉他，你去问问他们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咱好有个思想准备。
我怕挨打，
出家人挨什么打呀？你就说几位累不累呀？请他斋堂喝口水呀？你说好话，官不打送礼的，去吧。这小和尚还有点胆子，仗着胆子来到这六个人近前，正好这六个人凑成一帮，交头接耳正议论什么。弥陀佛，六位施主请了。什么事儿？六位施主，你们是烧香啊还是许愿？请请请请，烧不烧香许不许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施主话不能这么说，我看六位施主大概也累了，请到斋堂用茶吧。小僧聊尽寸心，聊表敬意。
他也不喝，行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。
那么请问六位，你们是哪儿来的？从中有一个说话，哪儿来的？
不知道啊，
不知道，就在眼皮底下来的。实话跟你说吧，小和尚，我们是孙殿英孙将军的部下，孙将军已经要到了北平了，不久就要上广济寺来，告诉你们师父小心伺候着，孙将军要来，我们是打前站的，懂得吗？你们做了些什么事儿？你们当家的心里都有数。去去去去，是是是，阿弥陀佛。小和尚一溜烟见着刘怀顺了，师兄啊，刚才问清楚了，他们那头头说了，他们是孙殿英孙将军的部下，说孙殿英眼看就要到广济寺来，让咱们小心伺候。
好，你去吧。
小和尚走了，刘怀顺可坐不住了。刘怀顺心说，我姐夫跟我透露了，有人往广济寺地下藏宝，谁藏的？很可能是孙殿英啊，他东陵他弯坟掘墓，他老围的东西，还派他手下庙道会的人住在广济寺，有人听见咚咚咚挖地的声，
是不是就立地道？
这肯定财宝是孙殿英的，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取来？冷不丁的又想起来，他要一来揪起这事儿，是我命难活呀。